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世界上仿佛不少的事情都有它的起源，
世界上仿佛很多事情都有它的起源，
都有它自己的源头，
也有它自己的源头。
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每天所感受的阳光太阳就是源头，
我们每天感受到的阳光太阳就是它的源头。
在澳洲，
在澳洲，
我们每日的饮用的食水，
我们每天饮用的食水的水，
农夫耕种的用水，
农夫耕种用的水。
其实在澳洲就有几条很重要的大河流是供应食水给我们，
其实在澳洲有几条大的河流就供应这些水给我们。
就连一部的机器，
就好像一部机器，
好像一部汽车，
就像一部汽车，
一部汽车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移动，都需要有一个动力的来源。
一部汽车要开得动的话，它也是需要有动力的来源。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他要生存的话，
如果一个人要生存，
人就需要有生存力量的来源，
人就要有生存的力量的来源。
大家试想一想，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一条河流是没有了水源的话，
要是一条河流没有了水源，
就会干渴，
这条河就会干渴。
如果我们所身处的地球没有了太阳给阳光，我们
要是我们生存的地球没有了太阳所供应的阳光，
我们就会身处于黑暗之中，
我们就会处在黑暗里面。
或者我们会认为人最基本生存的需要呢，就是食物、食水和氧气，
或者是我们觉得人生存基本所需要的是食物、水跟氧气。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是不是真的？
人的生存的力量是不是就是食物、食水、氧气等等呢？
人生存的力量是不是就 只有食物、水和氧气等等？
不知道人如果要好好的生存，
不知道人要是要好好的活着，
其实会不会需要一个生命生存的源头呢？
是不是需要一个生命生活的源泉呢？
不如让我们首先低头祈祷，求神帮助。
首先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我们一切所需。
感谢你赐下我们所需的一切。
因为你的缘故，
因为你的缘故，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可以一无所缺。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可以一无所忧，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会按时间供应，
因为我们知道神你会按时间供应我们，
你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的来源，
你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来源。
求神你的圣灵激动我们的心，
求神你的圣灵激动我们的心，
叫到我们今天体会得到，
让我们今天可以体会到，
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
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你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
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我们唯有时常在你里面，我们方能结出果子。
唯有我们时常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实。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今天早上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听见神你的话语鼓励和安慰，
听见神你的话语鼓励和安慰。
我们感谢神你有你做我们的神，
感谢神你有你在我们的心里。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一直去到二月和三月，
一直到二月三月，
教会的讲台都会讲一个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主题。
教会的讲台都会讲圣经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一个活字，
就是一个活字。
如果我说这个活字其实贯穿着圣经新旧约的主题，我觉得都不为过。
我觉得活这个字是贯穿了圣经的新约啊，旧约新约，我觉得这也不为过。
来紧的信息我们就会看到在新旧约里面，活这个主题真的贯穿了圣经不同的书卷。
跟着来的信息我们真的看到活这个字是贯穿了圣经的旧约新约。
大家或者都听过的就有活的神活的石，
大家听到的会有活神活石，
神的说话是活道，神是我们的活水，
神的话语是活道，神是我们的活水。
我们有活的盼望，我们要成为活的祭，
我们有活的盼望，我们要成为活祭。
仿佛个活字就呢个主题不断嘅提醒我哋。
仿佛活这个主题在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哋要去做一个活嘅信徒。
我们要做一个活的信徒。
教会要成为一个活嘅教会。
教会要成为一个活的教会。
并且呢个活字嘅意思并唔系讲紧我哋单单要去存活。
活这个字并不是要单单说我们要去存活，
而是无论雨怎么打，
而是不管风吹雨打，
我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这样有生命，
我们仍然要屹立不倒的有的生命。
既然个活字依照我所讲是贯穿着圣经不同的书卷，
既然活这个字按照我所说的贯穿了整个圣经的不同书卷，
所以在接住落来关于这个活字讲到系列，我们一方面会看新约的书卷，一方面会看旧约的经文。
接着下来的一系列的信息，我们一方面会看新约的经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旧约。
希望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圣经。
希望这样会帮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圣经。
今天这个活的主题第一点。
今天这个活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其实我们的神是我们这班活人的活神，
也就是神是我们这一群活人的活神。
刚才主席读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
刚才主席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
其实这节经文是属于一个的段落。
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属于一个段落的。
这个段落就是属于耶稣和一班宗教领袖，他们叫做撒都该人的一段对话。
这个段落是讲述了耶稣和一班宗教的领袖，这是被称为撒都该人他们的对话。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要是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研读圣经，我们就尽量从广阔的上文下理去理解。
研读圣经，我们可以从广阔的上文下理去了解。
咁呢个段落嘅开始，我就会话系21章。
这个段落的开始是21章。
就系当耶稣基督去到耶路撒冷城出翻去嘅时候，佢见到一棵无花果树。
就是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城出去的时候，看到一棵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树。
呢棵无花果树佢冇结果子，耶稣就令到呢棵无花果树。枯萎，
这棵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耶稣就让这棵无花果树枯萎了。
其实这个无花果树在第21章是一个隐喻。
其实无花果树这一个在21章是一个隐喻，
暗示着在第21章之后耶稣所遇见的人都是不结果子的人，
暗示了之后章节耶稣所遇上的人都是不结果子的人。
的而且确在第21和第22章耶稣就遇到很多祭司啊、长老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真的也是在21章、22章耶稣遇到了包括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这些人。
他们都敌挡耶稣。
他们都说耶稣。
去到第23章。
到了23章。
就是这个段落的总结。
就是这个段落的总结，
就讲到这一班宗教领袖将来他们会有祸了，
就说到这一班 宗教领袖他们将来会有祸了。
所以整个段落就是讲当时的宗教领袖那种的虚伪啊、信仰上面的谬误等等。
所以整个段落大概是指出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虚意还有谬误。
看完大段落，我们看回耶稣和撒都该人的对话。
看完这些大段落，我们再回去看耶稣和撒都该人的对话。
在这段对话里面有一个前设，
在这段对话里面有一个前设，
去帮助我们理解，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经文就说撒都该人整天都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复活的事情的。
经文说到撒都该人老是说这个世上是没有复活这个事情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撒都该人有多少认识，
我不知道大家对撒都该人有有多少的认识。
其实在圣经学术上面对撒都该人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
其实在学术上对撒都该人他们的认识也比较有限的。
我相信可以确定的有两点。
我相信可以确认的只有两点。
整本旧约圣经这么多卷书，撒都该人主要只是看头五卷。
在整本圣经里面，撒都该人提到撒都该人，主要是起初的五本经书。
有部分今天嘅信徒都系一样噶。
有一部分今天的信徒也会是这样的。
我净系睇某几卷嘅圣经。
我只是看其中某几卷的圣经。
但系正正因为撒都该人净系睇摩西五经。
正是因为撒都该人只是看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没有提及复活。
摩西五经没有提及复活。
他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复活。
所以他们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复活。
而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对他们来讲都是次要的，不要紧。
而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对于撒都该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既然是这样，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们就问了耶稣一些问题。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后来问了耶稣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一个规定。
这个问题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一些规定。
这个规定呢，就要大家细心一点听清楚。
这个规定是要大家细心的去聆听。
圣经里面规定了，如果一个兄长在未有自己儿子的情况之下离开世界。
里面说到，要是一个兄长在没有儿子的这个前提下去世了，
他的兄弟就应当娶了这位兄长的妻子为妻。
他的兄弟就应该娶了这个兄长的妻子为妻，
并且要同这个的妻子诞下一个儿子，并且归于自己哥哥的名下。
并且要和这个妻子诞下一名儿子，而这个儿子要归到去世的兄弟的名下。
背后的原因大家或者都估到，就是不想哥哥的名下会没有绝后。
背后的原因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因为不想哥哥的没有后。
这班撒都该人。
这一群撒都该人。
就是跟着这个规矩。
就是根据这个规定。
问了耶稣一条很刁钻的问题。
问了耶稣一个很刁钻的问题。
又要大家细心地听。
也要大家细心地听。
撒都该人就说。
撒都该人就问。
有一个人，他总共有七兄弟。
有一个人，他一共有七个兄弟。
大哥娶了老婆，没儿子，离开了世界。
大哥娶了妻，没有儿子，去世了。
二哥好好啊，娶了大哥的太太，然之后二哥又离世，没儿子。
二哥很好心，娶了大哥的妻子，也没有孩子，也这样去世了。
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开始笑啊。三哥又好好，娶回二哥的太太，然之后又没有小路仔，三哥又离开世界。
三哥他的心肠也很好，娶了二哥，去世的二哥的妻子可是他也没后，然后他也去世了。
如此类推，一路去到七弟。
这样下去到了第七个弟弟。
都离开世界。
也都这样离世了。
法利赛人就问耶稣。
那
撒都该人就问耶稣。
那撒都该人就问耶稣了。
耶稣啊，这个女子是哪个人的老婆啊？
那他们就问，这个妻子是谁的妻子呢？
这个问题可能是真实个案。
这个问题可能是真的发生。
可能是我们在官腔听得出的这些假设性问题。
也可能是假设性的问题。
不过不重要，我只是想说，问得这条问题的人，其实个心就是想刁难耶稣。
其实不重要，只不过是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是想刁难耶稣。
俾你系耶稣点答呢？
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这样去答的啦？
俾我，我会话你啲假设性问题，我系唔会回答嘅。
换咗我，我就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不会答的。
耶稣接住就俾我哋见到，唔单止答咗呢条咁刁钻嘅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回答了这么刁钻的一个问题，
其实耶稣更加剖开咗撒都该人信仰的谬误。
而且耶稣更加是剖开了撒都该人信仰的谬误。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错了，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这节经文和往后的故事，我一息间再解释。
我等会再解释这一个经文跟往后的故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想问一问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你会怎样去表达一样物件和一样物件之间的距离呢？
你会怎么样去表达 一个物件跟另外一个物件之间的距离。
你或者可以说很远很近，是吗？
我们可能会说很远很近。
科学化一点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距离的单位。
科学化一点，我们可以用距离这个单位。
例如多少米啊，多少寸啊，这样。
或者是用米，或者是串来表达。
就来就农历新年。
快不到要到农历新年了。
如果大家想去雪梨市中心，甚至乎雪梨大桥行过大运啊。
或者是大家想到悉尼市中心，或者就是悉尼大桥走一个大运。
崇拜之后一息间由教会出发。
崇拜以后等一会你从教会出发。
距离就是15个公里。
这个距离就是15公里。
我相信大家有听过有人同你讲。
我也相信大家会听说过。
或者你都讲过。
或者你自己也会说过。
我觉得我同某某人的距离好远。
我觉得我和某某的距离很远。
或者你又有听过，我觉得我同某某人的距离好近，第一次见面已经感觉到距离好近。
或者是你听到我和谁谁谁的距离很近，只管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也很觉得很近。
咁当然表达嘅意思就唔系我同某某人距离十公里，或者我同某某人距离几多米咁样。
这里的说距离不是说我们和某人距离多少公里，或者是多少近多少米。
因为我哋讲紧有时候人同人嘅距离，并唔系真实地域上嘅距离。
因为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是地域上的距离，
而系我哋表达紧嘅系人同人之间亲密同埋熟悉嘅程度。
而是表达人与人之间亲密和熟悉的关系。
的而且确，如果你喺工作上面有同事啊。
的确，要是我们工作上有同事，
你哋每日都接触，但系你哋距离可以好远嘅。
虽然我们每天都见面接触，可是距离可能会很远。
相反有一啲人，
相反会有一些人，
对方明明身处远方，
对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你一接触嘅时候，你觉得我哋距离真系好近。
可是你们一接触起来，你们觉得彼此的距离很近。
耶稣嘅呢节经文啊，
耶稣的这一节经文，
佢就系讲紧。撒都该人同埋神嘅距离其实有几远？
他们是讲到撒都该人和神的距离是怎么样的？
撒都该人唔认识两件事。
撒都该人不认识两件事。
呢度经文写到唔明白。
这里说到不明白。
讲紧好似知识上边唔能够去明白同处理。
说到的好像是知识上的不明白和理解。
但系更好嘅翻译其实系唔认识。
可是更好的翻译是不认识，
即好像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一样，
就好像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其实我不是很认识你，
要是有一个人对我们说，其实我不怎么认识你的，
意思他对你不是很熟悉，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和你不怎么熟悉。
撒都该人不认识的是圣经，
撒都该人不认识的是圣经。
我想大家知道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圣经，
我想跟大家说，他们是不是没有接触圣经？
他们甚至乎教导圣经，
他们甚至是教导圣经，
但是他们同圣经有一段距离，甚至乎同圣经不亲密。
他们和圣经是有一段距离，甚至是跟圣经不亲密的。
第二件他们不认识的就是神的大能。
第二件事，他们不认识的是神的大能。
他们或者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
他们可能也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
圣经里面的资讯他们很清楚。
圣经里面的资讯他们很熟悉。
讲到亲身经历呢，我不是很认识。
说到亲身的经历，他们可能也不认识。
耶稣呢，其实没有即刻回答撒都该人这条这么刁钻的问题。
耶稣其实是没有立刻回答撒都该人这么刁钻的这个问题。
耶稣一来就说，你们问埋啲咁刁钻嘅问题，你们问错了。
耶稣说你们问了这么刁钻的问题是问错了。
因为你们同神嘅圣经同埋神嘅大能距离太远了。
因为你们和神的圣经神的能力距离太远了。
来到这里，我就想称呼撒都该人那种嘅信仰，我会叫做一种非人化嘅信仰。
到了这里，我想称呼撒都该人的信仰叫做非人化的信仰。
撒都该人对神那种的信仰并非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是个人化亲密的关系。
撒都该人对神这种信仰并非好像是人与人这种之间的亲密关系。
神或者对他们来讲可以是一个案例分析 case study。
神对他们来说或者是可能是一个案例的分析。
圣经甚至乎神是一个可以摆在书台上面给我们去研读的对象。
甚至说神可能也是一个可以放在书桌上供人研究研读的对象。
仿佛就是一个物化了的对象。
是一个物化了的对象。
但是神对撒都该人来讲就不是一个会跟他们互动的对象。
神对撒都该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与人互动的对象。
他们的神未必会很亲切，未必会安慰，未必会鼓励。
他们的神可能不会亲切的安慰鼓励。
未必会让撒都该人自己经历到大能。
也并不一定让撒都该人经历到他的大能。
所以撒都该人就不认识。
所以撒都该人就不认识了。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都跟撒都该人有少少相似？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有与撒都该人有相似了？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缺乏了经历神？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也缺乏了去经历神？
缺乏了经历神话语的能力。
缺乏了去经历神话语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未必察觉，但是原来我们慢慢产生了一种非人化将神物化的信仰。
慢慢的我们会不会产生了一种非人化的那个信仰？
我们仿佛忽略了我们跟神之间那种的互动的关系。
我们仿佛失去了与神之间互动的那种关系。
距离就是这样慢慢产生。
距离就是这样慢慢的产生了。
甚至乎会不会我们好像刚才我所讲这个段落那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一样？
会不会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
失去了结出果子那种的生命力。
失去了结出果子的生命力。
一棵树如果太久没结果子，有可能会慢慢的枯干。
一棵树要是很久都不结果子的话，它会慢慢的枯萎了。
耶稣接着的说话，
耶稣接下来的话语
就跟我们说，我们这班跟随主的人，
就说到我们这一班跟随主的人，
我们怎样可以去到神的里面得到活力，
我们怎样可以从神里而得着活力。
真的让我们不是单单存活 exist，
让我们不单单是存活，
让我们身心灵都真的活过来，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活过来的。
我跟大家讲笑讲句，
我和大家说笑一下。
撒都该人当其时，哇，当住这么多人问了耶稣一条这么刁钻的问题。
撒都该人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脸问了耶稣这么一个刁钻的问题。
如果耶稣不答，耶稣就会被人说他逃避问题。
要是耶稣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可能就被人去指责逃避问题了。
耶稣用了一句的说话很简单，耶稣没有逃避。
所以耶稣就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没有逃避这个问题。
耶稣就说，撒都该人复活了之后其实不会再有嫁娶的事，人会好像天上面的天使一样。
耶稣当时说，撒都该人人活活之后了就不会再有嫁娶的事情，人就是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耶稣没有讲详情。
耶稣他没有详细的说明白。
你可以说耶稣很含糊。
你可以说耶稣是不回答。
我读这段经文我觉得耶稣不是不知道。
我想说这段经文提到的不是说耶稣不知道。
是因为耶稣知道他当下要做的，他不是解答一条刁钻的问题去告诉人知，你看看我什么都知道。
耶稣当时想到的他不是要去解答一个刁钻的问题。
耶稣着重的是问这条问题他眼前那一群撒都该人。
他主要是着重眼前这些撒都该人信仰上的事。
这班撒都该人有什么事要回转呢？
这一群撒都该人有什么事情他们是要回转的？
我想象当耶稣眼前望着这一群撒都该人的时候，耶稣就望着他们去问。
我相信当时耶稣看着眼前这一群撒都该人，他就会问。
讲到死人复活，
说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上跟你们讲的说话，你们没听过吗？
他说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练过吗？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留意，
耶稣对圣经的理解是，
耶稣对圣经的理解，
圣经是神同人说话的，
圣经是神和人说话，
个人化的，
是个人化，
神是藉着圣经同这一班撒都该人说话，
神是执着圣经和这一群撒都该人说话，
提醒我们今天神其实同样藉着圣经去同我们说话，
也执着这个圣经，提醒今天神是也是执着圣经和你和我说话。
刚才我就说撒都该人他只是信摩西五经，
刚才我说到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
耶稣呢就用回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去反问这班撒都该人，
耶稣就用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去反问撒都该人，
耶稣说，
耶稣说，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这节经文听下去跟复活真的好像完全没关系，是吗？
这一句话看起来好像真的跟复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讲解一点这节经文，
也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
这节经文是记载在旧约，
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旧约，
就是当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
就是神和摩西说话的时候，
神就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
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
摩西就同神讲，
摩西就和神说，
喂，你叫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啊？
你叫我带领以色列人，要是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去答他们呢？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想起广东话一句，那神啊，你这是什么水啊？
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是想神你是谁呢？
问到这里神就答了个问题，就说在这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在这里和摩西说，你这样跟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那很简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摩西的祖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
神是说阿摩西啊，我是你祖宗的神，我和你有关系。
也就是说 神和摩西说，我是你祖宗的神，我和你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旧约的解释，
这个就是旧约的解释。
但是当耶稣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含义是有不同。
当耶稣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它的含义是有不同的。
撒都该人当然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祖宗。
撒都该人当然是明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
这个资讯他们很清楚。
这个资讯他们是很清楚的。
只是耶稣是跟撒都该人说，
只是耶稣和撒都该人说，
你们有没有听到神跟你说的说话？
你们有没有听到神对你们说的话？
耶稣的意思说，这节经文不是神跟摩西说的。
耶稣对他们说，就是这一段话不是神对摩西他们说，
是神跟你们这帮撒都该人说的，
是神对你们这一群撒都该人说的话。
神是跟你们这帮撒都该人说，我是你们的神。
神对这一群撒都该人说，我是你们的神。
我是你们这帮撒都该人祖宗的神。
我也是你们这一群撒都该人的祖宗的神。
我和你们有关系的。
我和你们是有关系的。
耶稣将段经文带到去撒都该人的生命当中。
耶稣把这一段经文带到了撒都该人他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一条问题，你们有没有听到？
就是一条问题，你们听到没有？
接着耶稣在这个段落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接着耶稣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做了一个总结。
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他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不如又让我卖个关子，一息间再解释这一节，
也让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一段经文。
二月一日呢，就是大年初一。
二月一号就是大年初一了。
年近岁晚，传统就是一家人会吃团年饭。
年近岁晚，就是一家人会吃聚在一起吃团年饭。
呢两年，我谂我哋都特别珍惜一家人能够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吓。
过去的这两年，我们也会特别珍惜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
正常嚟讲，应该中秋节先至食汤圆嘅。
正常来说，应该是中秋节才吃这样团圆饭的。
我都唔理啦，我谂住既然要团团圆圆，我谂住连三十晚都整汤圆啦。
我觉得要团团圆圆的话，连三十晚我也做一些汤圆。
我记得从前如果你去中餐馆吃晚饭，
我记得以前去中餐馆吃饭，
有时候会见到几个大字，
有时候会看到那个餐厅写着几个大字，
生猛海鲜，
说生猛海鲜，普通话就是鲜活海鲜，
生猛游水海生虾，
鲜活游水海虾。
嗱，雪藏嘅海鲜就唔够新鲜系嘛？
冰冻的海鲜就是不够新鲜的。
梗系游水嘅先至新鲜啦。
是游能够游水的海鲜才是新鲜的。
系呢四个字讲紧游水都唔够。
只是这四个字说到能够游水的那个海鲜都不够的。
要游得够生猛。
要能够游得活蹦乱跳的，
咁样先至新鲜，
这样才算鲜活。
嗱，有阵时候啲中餐馆有个鱼缸嘅，大家知道啊？
我们也知道有的中餐馆是有一个大的鱼缸，
里面鱼缸有啲鱼会游水，
里面的鱼会游泳。
嗱，游得生猛嗰条，差唔多游到跳出嚟嗰条就好啦。
游来这些鱼游来游去，甚至是游到会活蹦乱跳跳出来的，这个就更好了。
游到好似二水唔平衡打侧嗰啲咧，就唔系几好。
游到好像是耳水不平衡，肚子上上反的，这些就不怎么好了。
因为就嚟反肚嘛。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鱼反肚子了。
嗱，仿佛有一个共识。
仿佛有一个共识。
系人嘅共识。
这个共识是人的。
有生命力有活力嘅咧，总系比冇生命力冇活力嘅好。
有生命力有活力的，总是比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的要好。
鱼要生猛，人要精神。
鱼要鲜活，人要有精神。
新年嘅时候精神都唔够，要龙马咁精神。
只有精神在新年还不够，还要像龙像马一样有精神。
冇活力就硬系好似差咗啲。
没有活力就好像差一点啦。
例如如果我哋见到一个初生嘅袋鼠 BB 好可爱，我哋会觉得真系好得意。
我们要是见到一个初生的那个袋熊，就觉得他们特别可爱。
如果我哋见到一只袋鼠 BB 冇乜生气，仲要喺马路边，我哋感觉就好唔同，系咪？
我们要是见到一只没有生气的那个袋鼠，特别是在马路边鸣尸不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刚才耶稣最后嗰句说话，
刚才耶稣最后的一段话，
佢系针对紧撒都该人，你哋嘅信仰咁冇生命力。
是针对这一群撒都该人，他们的信仰是没有生命力。
撒都该人知道神是我祖宗的神，
撒都该人知道神是他们祖宗的神，
但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神是跟他说我是你的神？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神是和他们说我是你的神？
撒都该人的祖宗呢离开世界了，
撒都该人的祖宗已经离开世界了，
是死人，
是死人。
如果撒都该人领会不到神是自己的神，神仿佛就是他们祖宗这帮死人的神。
撒都该人要是意识不到神是他们的神的话，他们只是知道神是他们这些已经死去的祖宗的神。
耶稣就说不是啊，神不会是死人的神。
耶稣就说不是的，神不会是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这一句简单的说话，耶稣达到两个目的。
这一句简单的话，耶稣说出来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一，处理了复活的问题。
第一，已经处理了复活这个问题。
正当撒都该人以为他们的祖宗已经死了的时候，
正当撒都该人觉得他们的祖宗已经是死人了，
耶稣说他们不是死了。
耶稣说他们不是死了，
他们是睡了。
他们是睡着了。
圣经叫做睡了的人。
圣经说是他们是睡了的人。
并不是他们的生命已经去到终结，当复活的时候他们都会复活。
并不是他们的生命终结，当复活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复活的。
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正当耶稣说这个目的对我们信息更重要。
耶稣觉得第二个目的更重要。
这一句，我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
这一句，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是神亲自跟撒都该人讲的。
是神亲自对撒都该人说的话。
问题就是当这帮撒都该人眼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感受到神跟他们说话？
问题是这一群撒都该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明白是神对他们说话？
撒都该人是活人来的，
撒都该人是活人，
他们有没有领受到神是他们的神？
他们有没有领受到神是他们的神？
所以耶稣就跟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
所以耶稣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
你们不认识神，
你们不认识神。
其实是讲他们的信仰，容许我讲，不够新鲜和生猛，
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不够鲜活，
没有生命力，
没有生命力，
有了资讯，
他们有了资讯，
但缺乏了信心，
但是缺乏了信心，
他们未能够意识得到原来是一个活着的神跟他们说话，
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活着的神对他们说话，
他们意识不到这个活的神不单只是他们祖宗的神，更加是今天会跟他们说话，会在他们当中施展能力的神。
他们没有明白这个神是他们祖宗的神，更是今天在他们生命里面起着作用的带领他们的神。
撒都该人远离了生命的源头，
撒都该人远离了生命的源头。
耶稣就不同，
耶稣不同，
耶稣看这节经文，
耶稣看这一段经文，
他是相信着他听到的是神跟他说话，
他是知道神亲自对他说话，
神的话语是神能力的彰显，
神的话语是神能力的彰显。
相对于刚才那种非人化的信仰，耶稣对这节经文的理解给我们见得到一种活的信仰是怎样。
相对于刚才非人化这种信仰，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活着的这个信仰的看法，
是跟神有互动，
是和神有互动的，
是跟神有沟通，
也和神有沟通，
不单止存活，更加是身心灵都活着，
不单只是存活，更是身心灵都活着，
因为耶稣靠近生命力量的源头，
因为耶稣靠近生命力量的源头。
我的感受是耶稣要如此去回答撒都该人，因为耶稣其实或者不是很想指出他们的错处。
我觉得耶稣如此回应这一群撒都该人，我觉得耶稣不止只是想指出他们的错误，
其实耶稣仿佛是想他们回转靠近神，真正的活过来。
其实耶稣更想是引导他们回转靠近神，真正的活着。
今天信息的中心就是神是一个活人的活神，
今天的信息就是神是活人的活神。
那我们是活着，神是一个活着的神，
我们活着，神也是一个活着的神。
我们知道神不是一个不说话不作为的物件，
我们知道神不是一个不说话不作为的物件，
神是活着的，
神是活着的，
代表神其实是关心我们，
代表神是关心我们的，
我们同神之间可以有生活上的接触，
我们和神可以有生活上的接触，
距离可以很近，
距离可以很近，
而我很想讲神是同我们一起生活的神，
可以说神是同我们一同生活的神，
而我们如果不想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的存活，
而我们不要想好像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一样存活，
那我们就不能够单靠食物、食水、氧气等等来生活，
我们不能只是靠食物、水、氧气等等去生活。
我听过我的儿子说，
我听过我儿子说，
家里没东西吃都可
以，家里没东西吃也可以，
不可以，大家估摸到没什么，
不可以，大家知道猜到我要想说什么吗？
啊？
是什么？
不可以没 WiFi。
家里不能够没有那个 WiFi。
我唔识得好似耶稣咁答佢。
我没有能像耶稣这样去回答他。
正正话俾我哋知，其实除咗食物食水，神系紧要嗰位。
正是我们除了食物水等等，我们更重要知道神是最重要的那一位。
神系我哋生命嘅源头。
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赐生命活力都是从神来，
赐生命的活力也只有神。
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
我就好想俾大家知道，神是想同你一起活着的。
我很想让大家知道，神是很想和你一起活着。
神是会同你面对你所面对的，
神会和你一起去面对你所面对的。
其实你所向往的，神都同你一起向往。
其实你所想望的，神也和你一起去想望。
我们不要好像撒都该人一样，
我们不能够像撒都该人一样，
我们同神不用保持 social distance，
我们和神不用保持那个社交距离，
我们可以好像耶稣一样，
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
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到神跟我们说话，
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感觉到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靠近神，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之源，
我们靠近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神是活人的活神，
神是活人的活神，
对我们当下的意义，
对我们当下的意义。
在我预备的时候，我自己思想到有四方面，
在我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下面这四方面，
比较个人的
比较是个人化的。
我希望这四方面里面其中一方面对你来讲是有帮助，
我希望下面的知识点能够有一点对你是有帮助的。
第一点，活着的神就代表神是一个会沟通的神。
第一点，活着的神就是神能够与人沟通。
好重要，神并非一个暗暗沉沉的神。
很重要，神并非是一个絮絮叨叨的神。
神并非一个多言多语的神，虽然本圣经都有这么厚。
神也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神，
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神会跟你讲嘢。
可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
并且我想讲，神是你最好的聆听者。
并且我想对你说，神是你最好的聆听者。
就是当我们暗暗沉沉的时候，神不会嫌我们烦。
就是当我们絮絮叨叨的时候，神不会嫌我们烦的。
我相信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太情愿去跟神讲嘢。
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不太愿意对神说话，
但是神一定愿意听，
但神一定会愿意听的。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神是会安慰人的。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会是安慰人的神。
Comfort 通常翻译就是安慰，
Comfort 通常翻译成就是安慰，
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神会令人觉得舒服一点。
可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神会让人觉得舒服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被很多事情压住，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很多事情所压迫，
或者我们有些事情接受不到，
或者是我们有些事情是接受不了的，
或者我们接受不到的是自己为什么我连这样的错都会犯的呢？
我们接受不了，可能有时候说我们会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觉得不舒服。
在这个时候，神叫我们舒服一点。
在这个时候，神会叫我们舒服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安慰。
其实这一个就是安慰。
第三。
第三点。
神是掌管的神。
神是掌管的神。
顺利的环境，神在掌管。
顺利的环境，神在掌管。
不顺利的逆境，神都在掌管。
不顺利的逆境，神也在掌管。
得神在掌管，
得神在掌管，
失神亦都喺度掌管，
失神也在掌管，
不变嘅事情神喺度掌管，
不变的事情神在掌管，
变嘅事情神亦都在掌管，
变化的事情神也在掌管。
环境神喺度掌管紧噶，
环境神是在掌管咗，
就连你同我神都喺度掌管。
就连你和我，神也在掌管。
弟兄姊妹，既然神是掌管紧，或者我们可以感到平安。
弟兄姊妹，既然神都在掌管，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平安。
最后我想说，活着的神其实会是一个在乎关心人的神。
第四点，活着的神就是在乎关心人的神。
你知唔知神？我相信佢好在乎我哋需要啲乜嘢噶。
我相信神很在乎我们需要什么。
或者我哋唔系几欢喜嘅，可能系神其实都好在乎我哋唔需要啲乜嘢。
其实我们有点啊，我们也会知道神也知道我们不在乎什么。
神在乎我哋嘅顺服。
神在乎我们的顺服。
佢又在乎我哋嘅叛逆。
他也在乎我们的叛逆。
嗱，我哋所在乎嘅事情可能系家人啊、健康啊，神亦都好在乎。
我们在乎的事情可能是家人健康，神也很在乎。
我想到圣经里面一句，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圣经里面说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顾念就是在乎。
顾念的意思就是在乎。
我相信不是人算什么神先至顾念。
我相信不是人算是什么神才去顾念他们。
那是因为神在乎和顾念人先至算什么。
而是因为神在乎，神顾念人才算是什么？
因为神都在乎我哋，
因为神很在乎我们。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愿意呢四点嘅其中一点都能够成为大家少少嘅鼓励。
愿意这四点里面的其中一点能够成为你们小小的鼓励。
愿意我哋教会每一个都靠近生命之源。
让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都能够靠近生命之源。
叫雪宣呢个教会成为一个活嘅教会。
叫雪宣成为一个活的教会。
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活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求神你今天同我们说话。
求神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给我们敏锐的心。
让我们有敏锐的心。
有时候我们就是又蒙了心。
有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不洁底的心。
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我们听不见神你的提醒，
我们听不到神你的提醒，
求神你的圣灵引领我们，
求神你的圣灵引导我们，
叫我们靠近你，
让我们靠近你，
仿佛我们靠近阳光一样感受到温暖，
就好像我们靠近阳光感受到温暖，
给我们如同孩童的心去亲近父母，
让我们 有一个孩童的心去亲近父母，
叫我们同样的亲近你，
让我们像儿女一样去亲近你，
给我们有活的信仰，
让我们有活的信仰，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